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不同国家的轮回转世故事。第一个是有关一位医生兼精神科学家，名叫伊恩·史提文森。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单纯相信灵异，而是用科学方法去追踪小朋友讲前世记忆的现象。他由1950年开始对世界各地的儿童进行田野调查，专注于那些声称记得前世的小朋友，尤其在印度、斯里兰卡和缅甸。史蒂文森最关注的是其中一个现象，就是胎记与出生的痕迹关联。他发现有些小朋友从小讲自己前世的故事，身上竟然有特殊的疤痕或者胎记，而这些胎记位置和他们所讲的前世死伤位置是一致的。这个发现令很多研究者都觉得神秘，因为不只是言语的记忆，而在身体上可以观察到的实证。其中一个印象深刻的案例发生在印度北部，有一个小朋友叫做拉姆，他5岁那年开始讲前世的故事。他说自己以前是住在隔了100多公里的村庄叫巴特那，他是农民家庭出身，前世是个男仔，他死于刀伤。他还详细讲了前世屋企的位置、屋企人的名字和生活细节，连以前屋企的厨房位置、花园中树木的分布都讲得很清楚。最神奇的是拉姆出世时胸口有2个小疤痕，形状和大细竟然和他描述前世被刺中的位置是一致。史提文森博士亲自去到巴特拿村，带着拉姆和他母亲到现场比对。拉姆可以指出以前的屋，叫出前世兄弟姊妹的名字，甚至指出行的小径、庙宇和井的位置，全部都准确无误。当地村民开始对这个小朋友的讲法感到很震惊，因为他一点都没有夸大，细节一个都没有漏。另一个个案是在缅甸，一个叫敏娜的小女孩，她自小就说自己前世是一名士兵，被枪击致死，她的背脊和胸口正正有2个圆形胎记，位置似乎是枪伤的入口。在她小个时时时做噩梦，好似回到前世的战场，讲到士兵生活的细节，甚至指出战场上某些的地标。史蒂文森透过访问确认当地确有一名士兵在相同的位置受枪伤而死，而村民亦认得敏娜描述的地点。史蒂文森博士不单止记录胎记，他还对孩子所讲的前世死亡经过做详细的记录，逐一比对现实。他发现有些孩子的前世故事不单止涉及人物的名、地名，甚至连事件的顺序、事故细节都能够准确地描述。这些都不是一般小朋友从书中、家长或者媒体得来的资讯。他在调查过程中经常会带着摄影和笔记簿，拍低小朋友身上的胎记位置、大小和形状， 并记录访谈对话。佢写咗好多嘅文章，出版过《前世记忆的小孩》同《20个显著前世个案》嘅书，当中不乏多个孩子前世死亡与胎记对应嘅实例。有趣嘅系，唔系所有孩子嘅故事都完全符合史蒂文森嘅要求。佢将资料分级有高度一致嘅案例，呢啲系最难解释嘅，因为细节可验证。有部分一致嘅案例，可能只系人物名字或地点吻合。佢亦写明，唔系每个小朋友都有轮回嘅证据，但高度一致嘅案例确实系值得学术研究。除咗胎记，史蒂文森仲观察到部分孩子会用方言、口音或者行为习惯与前世地区吻合，例如印度南部嘅小朋友从小讲北印度方言，或者用北方农村生活方式的词语，这些都增加了他故事的可信性。他认为，如果单靠幻想或者父母的暗示，是很难出现这些跨地域、跨文化的一致性。史蒂文森不会下定论说轮回一定存在，但他指出这些小朋友的故事有些细节甚至成年人都无法得知，是不排除有些记忆是跨越生命延续的。他晚年还成立了维吉尼亚大学研究中心，培养学生继续追踪前世记忆个案，包括美国本土的小朋友，亦发现相似的现象。这些个案不单止震惊学界，亦引起社会很大的讨论。有人说这个只是巧合，亦有人说是潜意识的模仿。但从小朋友的真实情绪、细节的精确度、胎记对应现实死亡位置来看，确实是令人好难用传统解释去完全覆盖。史蒂文森和他的学生 Jim Tucker 的研究，至今仍是轮回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资料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轻易否定生命中未解之谜。有些记忆可能真是跨越了今生和前世，而胎记、疤痕和细节都可能是这段旅程的证据。史蒂文森博士用科学态度去记录和分析，为轮回研究打开了一扇门，留给后人思考生命真实和时间延续的可能性。下面的轮回故事是发生在英国洛福克，有一位普通的男人叫做阿瑟·费卢尔舍。他小的时候就成日做啲奇怪的梦，梦入面他在一座红色石头砌成的那度行动，就好似在沙漠中行紧一样，周围是高高的岩壁、雕刻精美的神殿和长长的阶梯。在梦境里面，阿瑟可以清楚讲出小巷、门口和岩洞的位置，好像这些地方是他真的去过那样。阿瑟出世是一个完全没接触过中东文化的家庭，他没有看过地图，没有看过旅游书，甚至没有听过佩特拉这个地方。但他在细过嗰时就会描述到城中的建筑细节，例如某个庙前的阶梯是直线而不是斜坡，神殿正门的雕刻方式好似有象征意义，仲指出石屋入面有暗门和储藏室。屋企人起初以为他是幻想， 但佢讲得咁清楚，每一日都讲同一件事嘅细节，甚至画咗好多嘅图。佢成年之后仍然对呢啲梦境念念不忘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轮回转世嘅故事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有一次 BBC 制作关于佩特拉古城嘅纪录片，阿瑟睇到画面时震惊到讲唔出口，因为呢啲画面竟然同佢梦境入面嘅古城一模一样，墙壁嘅颜色、阶梯位置、岩洞嘅形状，连细小角落都好吻合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些不是普通的梦境，而是前世记忆的重现。之后 BBC 邀请阿瑟亲自去约旦佩特拉拍摄，到了现场，阿瑟完全不需要地图，自己带领摄制队行入古城。他指住每条小路、每间的石屋、每座神殿讲解，仲指出一啲考古学家都未公开嘅细节，例如岩洞内原本用作兵营嘅位置、古城水渠系统嘅方向同连接市集嘅隐蔽小路。考古团队睇完佢嘅指示后验证，发现阿瑟所讲嘅好多细节同现实考古结果吻合，甚至提供了新的线索。摄制队和考古学家好奇地问阿瑟，怎样会认得这些细节？阿瑟只淡淡地说，我以前住在这里，我记得每一条路、每一个角落，这些记忆不属于我的今生。我今生他没有过多的形容，只是平淡地讲述，好似述说一件理所当然嘅事。更令人惊讶嘅系，阿瑟细个时讲嘅语言同口音，仲带有古城地区特色。当地导游听到佢描述方言词汇，都表示奇怪，因为阿瑟从未接触过呢一啲嘅语言。阿瑟亦提到梦境入面曾经有一场火灾，而古城部分岩壁确实有历史记录显示曾经发生过大火。这些细节是不可能单靠幻想去讲。这个案例在英国传开之后引起很多的关注，不少媒体和灵性研究者都报道过。有人认为这个是轮回证据，亦有人说是巧合或潜意识记忆，但阿瑟平静的态度、对细节精准的描述仍然是令人难以解释。他一生都认为自己只是记得的古老嘢，不会刻意用来炫耀或者证明什么。但他的故事的确成为西方少数清楚可信的轮回记忆案例之一。阿瑟的经历提醒我们，生命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，记忆不一定属于今生，有些记忆、画面和感觉可能是前世留下的痕迹。佩特拉古城是阿瑟眼中 唔单止系石头建筑，而系跨越生死、跨越时间嘅记忆世界。而阿瑟系呢个世界同前世之间嘅桥梁。最后讲一个印度少女前世嘅奇异故事。喺上世纪30年代嘅印度德里，有一个小女孩叫做香蒂德维。佢细个嘅时候同其他嘅小朋友唔同，佢好早就开始讲一啲奇怪嘅嘢。喺4岁嗰年，佢突然话自己唔系而家屋企嘅香蒂，而系另一个地方嘅人，叫做卢格迪德维。仲话自己以前已经结咗婚，生咗个仔就死咗。起初屋企人以为小朋友乱讲，细路讲完就算，唔记喺心里面。但香蒂佢唔止一次讲同一件事，佢甚至描述自己前世丈夫嘅长相、名字同佢屋企嘅位置。佢仲话我屋企有间红色屋，厨房在右边，床就放在窗旁边。他讲到这些细节，父母开始觉得奇怪。一个细路通常不会那么精准形容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乡弟越来越清楚地讲，甚至记得前世死的经过。佢话我生个仔嗰阵好痛，之后就死咗。屋企人一听，即刻觉得不可思议，点会有小朋友讲前世死亡经历讲得咁生动嘅？佢父母开始谂，可能呢个唔系单纯嘅幻想。呢个消息传到附近嘅邻居，甚至传咗去社会上知名人士。连甘地都听到呢件事，甘地决定要搞清楚究竟系咪真有其事，于是就派出一名官方调查团，带住乡弟去佢讲前世所在城市马图拉。去到马图拉，乡弟喺未见前世家庭之前，就已经开始指路话。前面转角有条小巷，巷口有间庙，我以前成日就喺嗰度玩。调查团都惊讶到哑口无言，因为佢根本未去过呢个城市。更神奇嘅系，当佢亲眼见到前世嘅丈夫，一个叫肯德拉纳德嘅男人，佢竟然喊咗出嚟。仲用当地方言同佢倾偈，叫咗佢仔仔一声，现场每个人都十分之惊呆。呢种反应太自然、太情绪化，系唔似表演。佢仲指出咗前世屋企藏钱嘅位置，结果真系揾到。调查团记录晒所有嘅细节。包括香蒂指出家私摆位和对话内容，几乎和前世卢格迪德维的家一样。当地人见到这一切都好像目睹奇迹咁，甘地亦承认事件是值得深思。随后的几年，香蒂慢慢长大，但他一直记得部分前世的记忆。他说有些记忆会在梦中浮现，有些会在特定味道、声音中回想起。成年后，他虽然不再频繁提起前世，但他父母和调查团的记录依然保存很多当年的细节。成件事流传落嚟，成为印度最经典嘅前世记忆个案之一。唔少嘅学者、灵性研究者同心理学家都引用香蒂德维嘅案例， 去探讨生命同轮回嘅可能性。有人话系巧合，但从细节、情绪同现场反应嚟睇，真系令人难以用幻想去解释。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，有时候生命入面可能有啲记忆唔属于今世，而香体得位就好似呢条桥连接住前世同今生，证明呢个世界上未解之谜仍然存在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